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2004年，北京高考作文题：包容。人呢、活着挺累，每天的生活已经够我们奔波，你还得和别人一块过日子，吃住在一块，上学在一块，进考场了坐在一块，连病了死了都还有大批不相干的人躺在你边上。远的不说，就拿我家来讲吧，我爹我妈勉强算是恩爱夫妻，可是他俩呢，整天是大吵不完小吵不断，烦得我都想搬出去。他们想当年也是大学里的同学，自由恋爱结婚，怎么老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闹意见？为什么不忍着点，睁着眼闭着眼不好吗？为什么不彼此啊？哦，对了，就是这个词儿嘛。为什么不彼此多包容点呢？包容可是个好东西，是个美德，可惜呢，在四维八德里没排上队。你天天都用得着它，可是你想用它的时候，它总是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吝啬的人多半知道自己并不大方，胆小的人也不会对自己存有太多幻想。唯独说到包容，哎，人人都以为自己是个肚里能撑游轮的宰相。其实啊，真正能凡事包容的人，那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因为包容是个气球，吹着吹着突然就破了。包容又是个饺子，煮过头了就漏馅儿。包容还像一把漂亮扇子，香气袭人，不过呢，得有人出力去扇它。包容更是个韩国大美人，动了手术长着像她的仿制品那是特别的多。再拿我爸妈来举例说明吧，其实我爹不是没有试着包容，可是他所说的包容就是忍气吞声，那当然忍不了多久就带来了下一个气球大爆炸。而我妈呢，一旦发现我爹对她只是表面上的让步，那就更不领情了。哦，原来你里面对我这么不耐烦，谁要你忍呢？我爹也无话可答，那真像个漏了馅儿的破饺子，补也补不回去了。其实刚才说过，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来自家教很好的家庭，难道连包容的道理都不懂吗？哎，不是不懂，是平常都累垮了，没那个扇扇子的力气，更没有为对方扇扇子的心情。我记得他们吵得最凶的那一年，我上初三，这两年稍微好些，那是他们学会包容了吗？我觉得他们只是学了一些充数的音频。我妈其实就是认命，说好歹就这么一辈子，孩子也快上大学了，何苦来哉？很多事情啊，视而不见，少说就少冲突，反正多说了也没用。我爹呢，除了他练了多年的忍功之外，他对于自己这个气球能承受的气压是多少，煮饺子的温度几何，都更有经验了。看看不行就赶紧绕道而行，简单的说啊，就是不和我妈计较，不和女人一般见识，行吗？他俩虽然吵得少了，可是照我看呢，彼此心里的距离是越拉越远了。那什么才是真包容呢？ 我有个基督徒朋友，他教过我唱一首歌，歌词是这么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首歌啊，我越唱就觉得越有道理。包容不是一种修养，不是君子的雅量，不是息事宁人的做法，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包容更不是向恶势力低头，向虚假妥协，向罪恶让步。真正的包容一定带着恩赐，会放下自己，尊重别人，又以真理为根基。包容虽然也带着忍耐，但忍耐不是忍气呀，而是像妈妈带孩子一样，甘心情愿地为他受苦，背负孩子的软弱，并且是充满了信心和盼望的忍耐。简单地说，包容不是一个能独立而存在的美德，它乃是真爱的自然流露。凡是没有爱的包容，都是仿制的韩国大美人。我想出了考场，今晚我要教我爸妈唱这首歌。2004年，湖北高考作文题，买镜。上大学的表姐有一次带我到城里逛百货店，走到化妆品部门，看见好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其中有一排各式各样的化妆镜啊，个个都是带灯光的亮晶晶的镜子，而且标价都很高。我心里诧异，镜子就是镜子，哪怕是进口货，谁会花这种冤枉钱呢？就坐下来看个究竟，心想，难道这宝镜能把我变成天下第一帅男美女吗？往镜里一看，差点没将我从椅子上跌下来。天哪，这哪是什么俊男美女镜，简直就是个照妖镜。首先，他把我的脸放得好大，没法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全貌。其次，在刺眼的灯光下，我皮肤上的任何瑕疵都无所遁形，我的青春痘好像恐龙背上的大疙瘩，我的黑斑好像正在扩张的泥潭子，我的汗毛好像旱季的芦苇，我的每一个毛细孔都张口向我嘲笑。惊魂未定的我拉着表姐就逃离现场啊！我不知道这种镜子是哪个缺德者的发明，但那一眼就彻底打碎了我对自己相貌的自信。希腊神话里不是有个什么叫做纳西瑟斯的自恋狂吗？他整天待在水边看自己的倒影，就不肯离开了。我要能送他这样一面镜子啊，保证他不药而愈，至少他也会变成一只癞蛤蟆，不会变成一颗水仙花。令我想不透的是，今天荧幕上的大美女，伸展台上的瘦名模，还有手拿麦克风的韩国歌手们，肯定每一个人都有好几面这种照妖镜。为什么他们对自己就能越看越有自信呢？ 难道他们的脸皮比平常人都厚吗？我拿这个问题请教表姐的时候，她哈哈一笑说，哎，你想想嘛，为什么这种镜子只放在化妆品部门，不放在家用百货呢？那儿也有镜子啊。哦，我明白了，这镜子啊，是卖化妆品商人最好的朋友。一个人照了这样的镜子，若是没自杀，肯定就会花大笔的银子去买什么护肤霜、粉底、除毛剂之类的东西，再用各种各样的甜粉、颜色、光泽把皮肤遮盖打扮起来。在这种镜子与灯光下打扮出来的脸蛋啊，就能令你充满自信，因为你把它放大在电影院的宽银幕上，仍然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哦，难怪表姐上大学之后也突然漂亮起来。反过来讲，倘若没有名牌化妆品伺候在旁，当万灵丹一样的热卖，这种镜子大概也没销路了。谁的脸蛋能经得起这等查看？看见问题却没有解放，那人们宁可不看。写到这里，我倒有点新的想法。一向我们用爱慕虚荣来形容那些好打扮、重外表、照镜子的人，但我这个不打扮的人真比他们强吗？其实他们勇于面对问题，又花了大笔的钱、大堆的功夫去解决问题，并且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啊。你想，他每洗一次脸，第二天就得重新来过。而我呢，照了一次镜子，就直到如今心有余悸。的确，美容是空的，艳丽是虚浮的，他们好像草上的花，转瞬就消失了。我可以不去注意修饰我的外貌，但是我的内在、我的心灵岂不更需要这样一面镜子吗？有哪一个朋友、哪一本书能像镜子一样，把我的每一个缺点、每一处黑暗都放大在我眼前，让我无所遁形呢？若真有这样一面灵魂的镜子，我有勇气去照我自己吗？或者更重要的问题是，镜子旁边有没有真正的解方，而不是化妆品，来彻底解决我生命深处的问题呢？从前以色列有一个大卫王，他曾经这样祈祷说，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又说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想他肯定是找着了一面好镜子，但愿我也能有他的信心和勇气。2014年上海高考作文题，材料作文，根据以下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不要写成诗歌。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不是自由的。穿越沙漠和自由，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角度定自己的题目，所以我是自由的。我必须写这篇材料作文才能穿过高考这个难关，所以我又不是自由的。我想写到这里就停，可是你要求我不少于800字。我想写首诗，你却不让我写，因此我说，是你在给我自由，也是你在限制我的自由。这种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此刻我的确还有一个自由，就是丢下笔走出考场，这样你就拿我没办法，我就脱离了你的辖制。可惜你不是我唯一的克星，当我选择不考高考的自由，就等于选择了不上大学的自由。别的同学要去念四年的书，考更多的试，我呢，从此一了百了，再也不答讨厌的考题，写无聊的作文。可是比考试更难的事立刻临到，比如我没有今天不回家面对父母的自由，也没有明天不后悔的自由。而且再往后，不上大学比上大学更自由吗？他们上学我得打工啊，将来他们对于工作婚姻的选择也可能比我更自由。当然你可以说现在大学生也面临失业，或许晚失业不如早失业，但只要是失业就没有衣食无虑的自由，而有了工作就没有在家里赋闲的自由，所以这些自由也不是真自由。写到这里，这是不辩自明，我这个人的自由啊，可真是出了问题了。这问题的起因是因为高考，是父母对我的期望，还是社会对我的要求？我不由得想起马克思先生对人的形容，以及他对人所下的定义。他说，首先呢，人直接的是个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物一样是受冻的，也可以说是受苦的，受约制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可以说是不自由的存在物。因为人的欲望对象是不依赖他的存在而存在的，这些东西又是他需求的目标，是他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就好像饥饿是一个自然的需要，可是对人来讲呢，成为他的一种缺乏。你看看人家不愧是大哲学家，照他看，我自由出了问题啊，在于我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物，我自身的需要逼着我去做一些我不能不做的事，比如我不能不学习就有一技之长，不学习就有知识，更在逼着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比如我不想考高考，更不想穿越沙漠，可是我仍然得拼命向前呢。西方人有一句话说，在上帝面前人生而平等，并且人人都有追求自由与快乐的权利。真的吗？在这种自由与不自由的辩证底下，追求自由已经不是个权利，简直就是个与生俱来的咒诅。因为我所能得到的都不是真自由，而一个没有自由的快乐哪里还值得追求呢？这样的死结谁能解开呀？记得小学的时候，一位老师问我们，小朋友，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速度最快呢？同学中有人说是光，有人说是电，没想到老师的答案是这样，他说人的思想最快，因为你可以立刻想到自己已经到了月球，已经到了外太空。哎，这也许是强说厥词，但这不也正说明了我们的矛盾吗？当我像马克思一样静下心来仔细观察自己，我所得到的是一个与他不尽相同的结论，因为我看见了两个马克思，而不是一个马克思。怎么说？第一个马克思是在那儿为自身需要而劳动的马克思，第二个马克思呢，是站在一旁观察他自己，判定他不得不这样去做他并不想做的事，不得不这样借劳动来改造环境，来满足自身需求的这一类行为啊，是一种受限制的表现，是受苦的生涯，是一种不自由。如果顺着马克思的话讲，其实哪一种动物的存在都是一样，它自身的需求总是在它自身以外啊。从白天到黑夜，所有的动物都在觅食，我们视穿越沙漠为畏途， 骆驼却可以天天在里头过日子，不以为意呀。从猛虎到小猪都有吃的需求，而且它身体吃饱了，它也就满足了，并没有另一头的猛虎或小猪像马克思一样，在它里边判定自己是受苦的，是软弱的，是受限制的。这明明有两个马克思在那里，然而马克思居然认为人没有灵魂。人如果没有灵魂，也就不会在这些事情上和自己过不去。人如果没有灵魂，就不会出这样的高考作文题目。对于自由的渴望与矛盾，其实起源于我们里面那个灵魂的人。你不喜欢说灵魂，要给他起别的名字也无妨。里面这个人受限制于外面这个身体的人，里面的人能被思想马上带到月球去，外面的人呢，却只能一步一步在地上走。里面的人盼望永恒，外面的人却活不了几年。里面的人以为吃喝拉睡都是卑贱的麻烦事，并且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外面的人却非此不可。折腰又怎么样？满街不都是折腰人吗？我也用不着等到人在江湖才明白什么叫身不由己，因为我里面的人天天立志为善，外面的人天天却向软弱低头啊。这观察也不是我的发明，古人不是说五一日三省吾身吗？他岂不是在说里面的五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看看外面的五身今天又为里面的五做了些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吗？因此我想自由的症结问题绝不是在穿越沙漠与怎样穿越沙漠之间较劲儿，而是在于除非我里面的人找到了生命的终极答案，我这个软弱受苦被限制的自然物啊，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写完了，一吐胸中快垒，我终于可以放下笔，从考场自由地出去，预备穿越下一个沙漠。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